请你不要随便讲神是残忍的。我也相信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相信神是残忍的。如果你真正了解你正在写什么，你一定不敢写的。因为如果神是残忍的，你写那个字还没有完你就完了。你怎么敢写神是啊？你写完他就还没有完，先给你完你就麻烦了。所以你就是乱写，求主赦免你。因为神不是残忍的，所以你写这句话写成功还或错，就证明你写错了。你发现我的 logic 很强吗？耶稣可否有犯罪的一面呢？小时候呢？或者青少年呢？那等以后我见他问了也再回答你。圣经清楚说他受了各样的试探，圣经就清楚说他却没有犯罪。 That's all。 受了试探没有犯罪，受试探是指外界的，不是指私意。但是呢，不犯罪是表示他里面的一念里面的意志绝对不顺服试探。你不能阻止鸟在你头上飞，那你可以不让它在你头上做窝。很简单啊，你们女孩子的头发一直变，我生出来到现在看女子头发变形很多次，我看你们的头发我就唱耶稣不改变。自从女人的头发变来变去以后，很多鸟飞错地方，还是条鸟窝是不是在那边？啊，你不但自己迷路，还给很多鸟都迷路。误用自由为罪的产生，是否意味着人要节制？而这节制的依据又是什么？很简单，用真理当作腰带来束腰。所以自由的限制就是真理的约束。大家说，自由限制就是真理的约束，不是腰带的约束。腰带很要紧的，不过呢，看不见的腰带比看得见的腰带更有腰带的作用。大家说，一二三。你说每次讲这样的话到底什么意思？我很少讲这样的话，就是应该讲的那一次才讲。那这是因为更应该讲谁？我讲。有的男人呢，吃饭每次用腰带，用等于没有用，因为看到好吃的，一个洞一个洞一直打开，所以有用等于没有用。你笑的都是有经验。很多女孩子从来不用腰带，你叫她吃，够了，饱了，为什么呢？不用腰带的已经有腰带了，有腰带的等于没有腰带，弄到最后一个洞再开了就脱下来了，就是这样简单。所以呢，要约束自己，节制是圣灵果子的一个表现。大家说，节制，我不要说节制是圣灵的一个果子，因为如果这样，圣灵就有九个果子。但是原文呢，那个是单数的，圣灵有一个果子，九种味道。大家说，圣灵有一个果子，九种味道，好像苹果，又有酸，又有咸，又有甜，好多种味道，叫做苹果。如果单单甜，叫做糖果，对不对啊？圣灵的果子有九种味道。所以你要约束自己，用真理束腰。那么真理束腰，这真理是什么？圣经的了解，在圣经的了解，我们的自由的范围是什么？四件事：道、圣、爱、义、邪。我叫你写，你讲，听过也都听不清楚。道、圣、爱、义。凡是违背神的道都不可以做，凡是违背神的圣洁的都不可以做，凡是违背神的义的都不可以做，凡是不出于爱心的都不可以做。那么自由就在那个范围里面，怎么跑都是自由。再出来的时候不叫自由，叫自杀。过分的自由是自杀的开端。大家说，
一二三，过分是自由，是自在。
我叫你念的那些字啊，都可以写出来放在镜框，你懂不懂？你还没有发现？每次我说大家说，那个都是要镜框起来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要开镜框店的，可以特别有一个广告：唐崇荣镜框范围。本来我是一个人搭一题，不过这一题很有吸引力，所以我就特别给你一点点的优待。根据你的看法，堕落是人不要离开本分。换句话说，你要人安离本分，是不是积极进取是不可取的呢？你刚好反对我的意见。你今天没有积极进取，就是你们还没有达到你的本分，懂吗？我问你，神永恒旨意里面的唐崇荣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不是，一定比这个更高的，对不对？你懂吗？这是基督教的那个动性哲学，从神动性引到一个很奇妙的智慧。耶稣是伟大的领袖，因为他不是单单讲一句话，他讲两句话。耶稣是 come and follow me， 一个伟人的有这一个神态，一个伟大的人有一些的品德，有一些规范，有一些的吸引力，叫后人可以跟随他。 come and follow me， 这是 great challenge， 伟大的挑战，伟大的邀请。Great invitation of the great man, come and follow me. 现在很多人跟着孔子走，跟着孟子走，还有一些跟着老夫子走。孔子没有说跟着我，没有，但因为他伟大，你一定会跟从他的，啊，一定的，因为伟大的人一定有个吸引力在里面，无形中你会跟随他。从前我小的时候，我佩服我一个老师，佩服的不得了，甚至盼望我就像他，什么都像他，所以我常常在镜子面前把我的嘴巴装成他的样子，其实我的嘴巴比他好看得多。好了，那么伟人讲的那一句话就停了，或者没有讲，人就跟随他了。耶稣讲那一句话有第二句什么呢？ I will make you the fisher of men， 我要使你的人如鱼。 I will make you， 那一句话才是伟人真正的目的。一个真正的伟大的人，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叫人跟从他，是要叫跟从他的人变成更伟大的另外一个人。从这个 dynamic view of process in making， 我告诉你，你今天绝对不是已经达到了神要你达到那个最高的那个本位。You are going to that target. Before achieving that target, you should struggle. You should be diligently pursuing something better than now. 所以呢，继续不断挣扎，求上进是基督教的真理。安分守己，什么都不敢动，那么有这个有那个困难来的时候，我就静静的。我们要有智慧。那些怕东怕西的人常常说我们要有智慧，我心里说神经病，什么智慧，你根本是怕东怕西。我告诉你，我这一生恩赐不如人，你说恩赐很多，那我告诉你，我胆子过人。我说我没有什么恩赐，不过胆子比人大。我讲完了，周主培博士说呵呵，胆子也是恩赐。我马上阿门，因为 sola gracia， 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真的，如果你看清神的引导，看清圣经的原则，勇敢过去。青年人注意啊，从今天开始讲到的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本来不配。下海，本来你不配，不必讲，就现在你不配，神来用你。你说我本来很配，神就不要你。那这个案子不必讲，既然站了台，就好好讲。Stand up before you speak up。于是呢 ，how and when to shut up， 这叫做 three up， 不是 seven up， 懂不懂？我看现在的传道人真不像样，一上台，有的就乱讲，有的就冒充神的话。其实神不是那样讲的，还有一些就曲解，还有一些是什么不敢讲，有一些还没有上台就害怕，看见聪明的人更怕，看见有钱的人也怕， 下去好了。有钱的人来你不必怕他，他不过是因为多几个零吧，算什么，对不对呢？这些有钱人很有钱，结果呢喊我们一样的棺材，墓地一样大，不同的地方他的棺材特别厚，所以呢复活的时候更难一点，
因为那样重嘛，对不对？有什么好怕的？所以你们做传道的不要害怕，应该讲的话讲，神要你做就不要怕。你要讲的是真理，你就不许惧怕；你要讲的是神的道，你就要勇敢，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讲讲。你不要怕没有人信，因为如果到最后没有一个人信，只证明他们不配听你的道啊。如果最难的地方还有人信，只证明神的选民一定要显出来。讲，勇敢讲。有的人连讲都讲不清楚，然后自我安慰，神的话一出去就不突然反悔，出都还没有出去怎么不突然反悔，已经在里面跑不出来了。所以勇敢讲道，不要害怕。好了，最后一题以后就不大，我们的题目是罪义神的审判，怎么不见悔改的气氛，倒是一点只是一些哲学的观念，谁告诉你你有悔改的气氛就叫做悔改的气氛？如果悔改的气氛就是那样的话，那么呢这一个的法老王早就悔改很多次，那么呢犹大早就悔改了。悔改包括什么？思念观点的改变是悔改的起头。你们一直没有看见我的工作在做什么，在我的聚会里面表示信主的人当场很少，但是那些在我的聚会中间观念改变有归向主的，一生一世很难倒退。你不注意我的工作的方式，神的工作是用真理打动你错误的理性，把你的观念转过来，转了以后呢，你开始爱真理，一生一世不在真理的下面，那个悔改是稳定的。如果你把罪当作一种行动，比如说你犯奸淫，现在你哭啊，你为了这个悔改啊，这样哭来哭去常常带去，你懂吗？你不相信，你注意看那些我对不起对不起那些人常常带犯，但是那些真正爱真理以后就跟随真理改变观念，从此又不再去了，那个是真的。你们太多被现象蒙蔽，太多追求外表的东西，我从前是那样的传道的，我现在要做的东西其中一个最大的是 change the transform the concept， 所有错误的对真理的错误的看法把它改掉了，观念整个做好了以后你会回头。我们只有讲到两天，还有两个晚上，如果你知道香港讲这个题目到第三天的情形的时候，你知道并不像你想象那么简单。我们也祷告求主明天后天使我们对罪对审判更清楚认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其他的问题我们明天继续再介绍。我们低头祷告，请陈雷牧师带领我们祷告。有别的报告吗？所以解答昨天还没有答的问题，今天不收问题，所以不必写，如果你听不懂还要写就自己写自己答。低头祷告。主啊，求你赐福我们以下一段的时间，正如你已经赐福了以上的一段时间。主啊，怜悯我们，开通我们的心窍，使我们不在错误的认知中间信仰受了影响。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经常被你的灵所引导，归回义路，认识义的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现在所有位格被造灵界的天使也有可能犯罪吗？好像当初的撒旦在天使犯罪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字，不是当时的，是以后圣经讲的，叫做有蒙拣选的天使。那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天使中间有一些有特别神的恩典保守他们，所以就使他们不至于犯罪。神许可一些的天使，甚至任凭他们去抵挡神，
结果就因他们所行的宣布他们为抵挡者，叫做撒旦，有任凭一些的使者跟着他们去行，这就变成邪灵物鬼。那么到底天使中间有多少是跟随那犯罪的天使长来抵挡上帝的呢？奥古斯丁有一个理论很特别，他说那一个抵挡上帝的天使跟着天使长走的那个数目呢，我们不知道，那个数目就等于以后蒙拣选的人的数目，这个思想很特别很特别。我奇怪奥古斯丁哪里来的这样的思想，所以这就填满了灵界里面的见证者的数目。后来我去查了，真的奥古斯丁的书里面有提到这样的话，但是这个 confirmation 就是神再一次的就把那个神的恩典临到了他们以后，那些没有犯罪的天使神就给他们以后有一个呢很特别的拣选，使他们不犯罪。正像我们被神拣选蒙恩的人，在接受基督以后，我们在地上还有可能犯罪，但他们蒙成全以后，在天上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那个时候就永永远远没有再犯罪可能。就用拉丁文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就叫做 non posse peccare， non posse peccare 的意思 no possibility of committing sin。 这是第四个事情，完成的成全。权责与代职侍奉之间有没有清楚的界限？福音机构可以按牧吗？其工人是传道人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传道人。大家说，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传道人。
但是有一些传道人可能不是真基督徒。第一个不是真基督徒的假牧师，姓犹的犹牧师下地狱，犹大，对不对？所以不一定说蒙了拣选的都是传道人，耶稣自己选的犹大还是一个第一之子。所以你不要看组织，过于看圣灵的工作。当一个教会看一个人有神的呼召给他按牧的时候，不是教会有这个权柄，教会不过追认神的呼召，神赐使恩道，我肯定认识遵行神给他呼召旨意的工人。所以神呼召一个人，教会看出这个人有神的呼召，就给他这个案例。案例不过是追认神的呼召，案例不能把人当作上帝的仆人。如果没有神的呼召，你就按他几十次，越按会越矮一点。如果有神的呼召，就是没有人按力，还是传道人。但是为了使神的国度、神的教会清清楚楚，更好按规矩来按力传道人。马丁路德说，在基督里面蒙救赎的人都是祭司，没有分别。这个是违反或者要抗拒罗马天主教的 hierarchy， 就是他们那个阶级的制度中间，这是圣品人，这是普通的基督徒。那么这种思想不是圣经的教训。天主教甚至有一些正典把一些人高为封为圣徒 canonize saints， 圣经说不是的，凡是被耶稣基督救赎的人都是已经被成圣的人。所以呢，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说，我写给你们哥林多教会中间的圣徒就是上帝的百姓。为这个缘故，马丁路德说，按照真正的本质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称义，都是圣徒了，都是祭司，我们叫做祭司的国度。但是为了避免纷乱起见，宁可把责任交给那些教会看出有神呼召同使命在他身上的人，来安立他们做牧师，让他们可以安排圣餐圣礼的事情，才不自分了，是这个意思。相对的东西我不要把它绝对化。上帝如果与你同在，唐牧师为什么你会孤单？你这句话是叫做似是而非的话。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对不对？哎，回答，就论到我身上，我要谨慎的。
保罗说你们要才让希洛，我再说你们要希洛，对不 对？
对，
那保罗自己有没有希洛？有没有？
有。
在哪里？你说在心里，在基督里。什么在心里？喜乐一定不在心里，是在基督里。如果你的心不在基督里，就没有了。是在基督里有喜乐。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说，我要老实告诉你，我心里大有忧愁，不但我告诉你，连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也做见证，我是常常忧愁。哈哈，这个传道人这个挂羊头卖狗肉，你们要喜乐，但我常常忧愁。我想你这个人呢、啊，这个应当 logic 强一点。我说我很孤单的意思，不是说没有人与我同在。我说很孤单的意思是说，很少人看出我在做的工作是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当然神知道，我不知道还是神嘛，就是你不知道吧。在大学中间有宗教人生哲学的课程，牧者可以借此传福音，但很多人对福音不关心，有的反对，应当怎样教这种功课呢？这个人大概是大学里面这个宗教哲学课程的老师。请你教的时候呢，第一要有很清晰的理性，第二很客观的分析，第三很周全的了解，第四很恳切的表达，第五很灵巧的应对。世界上最令人讨厌的事情就是不懂人家的事还一直劝人。从前我小的时候，一个老师对我说，你为什么偷东西？我说我没有偷啊。他说不必讲，下一次不要偷。我告诉你，我若不信你说死我都不忘记那老师坏蛋。我没有偷，他假设我偷，然后劝我下一次不要偷。现在很多人呢，对别的宗教的教徒传讲耶稣的时候也是这样，先把别的宗教误解了，不明白他们到底宗教里面的本质好处在哪里，然后就一直把他们骂作是魔鬼，来快快叫他从鬼手中出来来信耶稣。我不是说这个世界那些基督以外的没有魔鬼的工作，不是，但是我说宗教性里面有一些是神在自然启示中间那些反映心灵里面很重要的本质，我们要去注意到在宗教性里面那个追求有它好处的一面，怎么去给他们看见，他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除非基督来把这个义成全。所以叫宗教哲学需要刚才我讲的那些，那些是什么？你再听录音带就是。罪是归回义，是 lifetime process， 是由自己发出的，是哪一种的自己？你自己归回上帝的自己，这是因为圣灵用上帝的道光照你，给你发现你是罪，神是义，而基督是在罪与义中间的义者，把你带回上到上帝那里去，否则你无论如何靠自己也不能归回。其动力是 work of Holy Spirit， 而 interaction among the group 群体互动或者个体的群体中间受的影响，两样都不是。这个归回的动力是上帝的道，圣灵用上帝的道光照你，使你认识基督，也认识他所呈现的义，然后呢，你就被他所改变，以至于你背叛的动机同你的意志柔软变成顺服，被他正常化以后，你才能回到上帝面前。这是个别的。请问一个人得救是不是就是永远得救？看你哪一种得救。如果你是掉在海里拉出来那种得救，以后还要死的。如果你是病得半死，后来医生医好你，还要死的。如果你是参加神医大会，后来你 cancer 后来好了，以后还是要死的，那么那就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如果你的得救是罪的赦免，圣灵用神的真理道重生你，借着基督的死的以复活，把上帝的生命放在里面，上帝赐给你永生，永生就是永永远远在神的面前活着，这个叫做永生。那这种得救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而真的有神生命的人，一定是一个恨恶罪恶过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继续追求圣灵的光照耀他，继续顺服圣灵引导的人，这样的人是永远得救的。请问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有三个义，我们大家来看，这三个义是上帝的义，这个义还有义人的义， 我们大家来看这一节的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第二个义，这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与其他的两个义的差别在哪里？这三个义里面，第一个义就是上帝的义，第二个义就是在福音被显明出来的这股上帝的义，第三个义就是在这个义里面被称为义的义人义。所以这三个义原来就是一个义，就是神的义，神在基督里面使人称义的义。大家说，神在基督里面使人称义的义，使人称义的义就是神的义。这个义就是在基督的死义与复活赐给人的那个义，这个义就是叫人称义又成为义人的那个义，就是同一个义。请问唐牧师，是义是怎么来的？所谓义就是有所要有所求，叫做义。大家说，义就有所要有所求。你说啊，我要吃啊，这个叫做义，食义。我要读书，这个叫做求学义。你说我要结婚，这个叫做结婚义，对不对？那么这些义呢，就是里面有所要有所求，你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本能，这个叫做义。思义是什么意思呢？这思义的意思呢，就是每一个人个体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为了自己，而且在圣经这个意思已经包含着败坏以后以己为中心的那个要求，以己为中心，为自己的荣耀，为自己的益处，甚至在己中间有损害别人的那一个有罪性的己的那个意念，叫做私欲。